第八篇，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八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雅各书三章一至十二节，论到勒住舌头；十三至十八节，论到以智慧行事。勒住舌头，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是非常困难的事。例如，你也许会发现，你连一小时不说话都办不到。但我们若不勒住舌头，就是愚昧的。然而，我们若限制舌头，就是智慧的。就着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来说，智慧与限制我们的舌头有关。在雅各书三章里，有两个要紧的词，舌头与智慧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明白这一章，末了一段论到智慧的经文。我不明白这段经文，因为我没有把握要点。但如今我看见，这里的要点乃是限制舌头就是得着智慧的路，愚昧与说话过多有关，而智慧与勒住舌头有关。在三章一节，雅各说：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教师，因为知道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教师容易带进不同的教训，产生不同的意见，而造成难处和分裂。雅各在雅各书三章一节说：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，凡我们所说的都要受审判，我们要凭自己的话受审判。虽然我们必须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勒住舌头，但我们都该得着激励，在召会的聚会中说话。如果我们这样实行，聚会就会大大拔高，祝福就会临到，难处也会迎刃而解。婚姻生活的难处常是由于舌头，如果夫妻肯勒住舌头，许多难处都会得着解决，但因着有些人的舌头难以控制，就造成严重的难处，这些难处甚至带来离婚的后果。照我为人生活的经历来看，我能见证，避免难处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舌头。舌头该怎样用得正当，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。雅各在三章所说的智慧，乃是接续一章所提的，我们需要智慧，好晓得怎样使用我们的舌头。在一章十九节，雅各说：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说话常会激起愤怒，但我们若限制舌头，就会约束怒气。例如，你对一个人有些不满，你向他指出他的错来，你只要这么对他一说，也许就点燃了一根火柴，足以引发一场大火。但如果你肯约束自己不和他说这件事，就不会激起他的怒气了。因此，雅各凭着智慧告诉我们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已婚的弟兄与妻子相处时，需要这样实行，他们应当快快的听妻子说话，却慢慢的对他们说话。例如，你的妻子若向你抱怨什么事，你听了却慢慢地说，就是智慧的。如果你急着说话，就可能会激起一阵怒火，而造成严重的难处。未被勒住之舌头的比喻在三章五至六节。雅各将舌头比作火，舌头也是这样，虽是个小肢体，却能说夸大的话。看哪，多么小的火能点着多么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，污秽全身，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且是给火坑的火点着的。火坑乃是表征火湖。雅各书三章五节的火，只有延展能力的野火；六节的火则是指来自火坑，污秽我们的邪恶之火。舌头像野火，延展其毁灭，又像邪恶的火，用来自火坑的邪恶污秽我们的全身。六节的生命，原文意起源、出生、产生。轮子，原文通常指圆形或环状，像轮子般旋转或滚动的东西，用作比喻，指周而复始的物理效能，或一段路程，像环绕太阳的轨道一样。因此，生命的轮子是比喻我们的人生，从出生时开始转动，直转到生命的终点。舌头如同来自火坑邪恶的火， 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，如同轮子般的人生点起来，使我们整个的一生完全在舌头邪恶的污秽和败坏之下。在七节和八节上半，雅各继续说，原来各类走兽、飞禽、爬物和水族的性情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的性情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地上的走兽、天空的飞禽、尘土中的爬物、各类的水族，他们的性情已经被人的性情制服。人的性情比一切动物的性情都强，然而连这更强的人性也不能制服舌头。在八节下半，雅各说，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致死的毒气。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，从不停止作恶。舌头满了致死的毒气，邪恶和死亡总是与舌头连在一起。舌头散布邪恶和死亡、污秽并毒害全人类。雅各有点像旧约智慧的王所罗门，有丰富的人生智慧，但在神圣经纶的智慧上却非如此。智慧的温柔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，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，他就当用智慧的温柔，凭他美好的品行，显出他所作所为的。照上下文看，智慧的温柔在此该是指在说话上有节制，这与箴言十章十九节相符。这样的温柔等于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的和蔼与柔顺，与十四节在夸口并说谎中之苦读的嫉妒和司徒好争相对。雅各在十三节先提有智慧，后提有见识，甚至在基督徒中间也是这样。三至十二节对付舌头的难处，雅各以他对人生的智慧用了二十种不同的事物做例证，马的交环、船舵、野火、不义的世界、来自火坑的火、生命的轮子、走兽、飞禽、爬物、水族、人的性情、不止吸的恶物、致死的毒气、泉源、无花果树、橄榄、葡萄树、无花果、苦水和甜水。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就无法有见识。保罗晓得这一点，就在以弗所一章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。智慧的人有见识，愚昧的人却无法了解别人。智慧与我们的灵智慧是什么？我们很难说智慧是什么，因为智慧是抽象的，见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但智慧在哪里？照我的经历，智慧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、魂或心里找不着智慧，智慧乃是在我们的最深处。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运用灵，留在灵里，并照着灵行事，我们就会有智慧。有些人听见智慧是在灵里，也许会说，雅各既然强调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智慧，为什么他不说智慧是在我们灵里呢？虽然雅各没有这样明说，他却暗示我们，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。他在三章十七节说到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这里从上头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。凡是从神临到我们的事物，都必须摸着我们的灵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。这指明我们要接触神，就必须用我们的灵。照样，神接触我们的时候，也是摸我们的灵。所以，从上头，从神来的智慧，当然非得临到我们的灵不可。这智慧不是临到我们的心思、魂或心，而是临到我们的灵，临到我们接触神的器官。因此，说这里暗示智慧是在我们灵里，乃是正确的。因着智慧是在灵里，我们唯有留在灵里，才能得着智慧。神是智慧的源头，并且赐人智慧，但从神来的智慧是临到我们的灵。我们怎样必须用正确的器官来看、来听、来吃，也照样必须用正确的器官，我们的灵来的这智慧。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在雅各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，雅各接着说，但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司徒好争， 就不要再夸口，也不要再说谎抵挡真理了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魂的、出于鬼且像鬼的。雅各在15节所说这样的智慧，只怀着苦读的嫉妒和私图好争而夸口，并说谎抵挡真理的智慧。此外，15节里属地的指世界，属魂的指天然的人，出于鬼且像鬼的，指魔鬼和鬼，这三者总是彼此相连的。17节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纯洁的，后是和平的、和蔼的、柔顺的，满有怜悯和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这智慧包括13节的温柔，以及17节所提人性的美德。按雅各的观点，这些都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特征。他的观点多少受到旧约论道人的行为、道德、伦常之教训的影响。这样的智慧够不上神。新约经纶关于基督与召会这隐藏至奥秘的智慧，雅各在3:17说，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和蔼的。和蔼的意思是温柔的、宽大的、甜美而合理的肥四五。和蔼也有让步的意思。由此我们看见，和蔼这美德包含了许多其他的美德。和蔼所包含的第一项美德就是限制舌头。当一位弟兄受试又要和妻子争辩的时候，就需要和蔼或让步。如果他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他就能和蔼。和蔼乃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一项特殊的美德。雅各也说，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柔顺的或顺从的，即甘心顺从，满意于不合理的待遇，容易接受恳求。和蔼柔顺等于雅各书3:13的温柔。柔顺就是有弹性，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。雅各在17节也告诉我们，从上头来的智慧也满有怜悯和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因为这样的智慧没有偏见，就不会偏袒什么人。这样的智慧没有假冒，意思就是说，它是诚实、真实、可信、可靠的，完全没有假冒为善。这些美德乃是的自从上头临到我们灵里的智慧。我们若要有这样的智慧，就需要为此祷告。这就是雅各的教训。比较雅各和保罗对智慧的观点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比较雅各论到智慧所说的话，以及保罗在书信里所说的话。保罗所教导的智慧，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在1:30，保罗说，基督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。然而雅各没有指出，从神临到我们的智慧就是基督。反之，他讲论智慧的方式与所罗门在箴言里的讲法非常类似。雅各被旧约的气氛浸透了，他讲论智慧的方式也带着旧约的色彩和味道。雅各讲论智慧的时候，并没有给我们基督的印象。当他告诉我们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，从神来的，他的话没有新约的色彩或味道，也没有基督的味道。反之，保罗教导人说，智慧就是基督自己。雅各说，我们若缺少智慧，就当向神求智慧，他必厚赐我们。根据雅各的观点，智慧是神所赐的东西，保罗的观点却不一样。保罗没有说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却说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，这还是从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传输。我们可以用电从发电厂传输到我们家里来做比喻。发电厂不是把某个分量的电放在容器中给我们，不，电乃是从发电厂不断地传输到我们家里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家和发电厂之间有交通，倘若以别的方式供电，我们的家和发电厂之间就不需要交流了。照样，属天的电不是赐给了我们，而是不断地传输到我们里面。我们要接受这种传输，只需要打开我们灵里的开关。如果开关关上，传输就中断了。但如果开关一直开着， 传输就会不断的进行。这说明保罗对基督是我们的智慧的领会。保罗对智慧的领会确实比雅各深多了。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雅各是被旧约的元素浸透了。一面，我们可以由雅各书得着帮助，看见我们需要基督徒实行的完全；另一面，我们必须由保罗的著作中看见，得着智慧正确的路，就是打开我们灵里的开关来祷告。我们灵里的开关一打开，神的灵就会传输到我们里面。那灵不是把智慧当作基督以外的东西传输到我们里面，那灵乃是把基督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智慧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智慧这个词，或者在名义上求智慧，我们只需要打开灵里的开关，让神的灵将神圣三一的丰富传输到我们里面。然后我们所过的生活应当就是基督自己，也就是智慧。这不是神把智慧当作一样东西赐给我们，乃是基督这活的人位，作为智慧从神传输到我们灵里。凡是这样传输到我们里面的，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这次生命的灵。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来活这位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是智慧的总和。保罗在灵前二章六节和七节上半说，然而在长成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代有权有位正被废掉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神奥秘中的智慧，这智慧是为着成熟的人。在灵前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。在哥罗西二章三节保罗说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基督里面。既然智慧像宝藏一样积蓄在基督里面，那么我们若没有基督，就得不着智慧。我们从旧约中晓得，所罗门也讲问智慧，圣经说神把智慧赐给所罗门。然而所罗门和我们今天不一样，他没有基督传输到他里面做他的智慧。因着雅各被旧约浸透，他论到智慧时就有旧约的味道。我们读雅各论智慧的话时，需要保罗论智慧的教训来提醒我们。保罗的教训是以神的经纶为中心点。我们读雅各论到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所说的话，尤其是他论到智慧所说的话时，必须记得保罗教导说，基督乃是由神那里借着赐生命的灵传输到我们灵里的智慧。因此雅各书的作用不仅是平衡和警告，也是提醒我们要留意神的经纶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雅各鼓励我们求智慧，但只要我们借着祷告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主，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特别求智慧。我们在灵里接触主，基督就会成为给我们的智慧。我们要接触主，就需要运用我们的灵，并且不住的祷告。正确的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。我们必须学习怎样用吸入主的方式运用我们的灵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必须借着吸入主来接触他。我们若这么做，神圣的传输就会不断的进行，三一神的丰富也会传输到我们的灵里，这样基督自己就成了我们的智慧。论圣经的末世，最近有些弟兄问我，为什么雅各书会在圣经里面？他们不晓得雅各书是不是神所末世的，因为本书似乎包含了许多雅各自己的智慧。我向这些弟兄指出，我们需要明白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什么意思？圣经是神圣的默示，意思不是说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神说的话。例如在创世纪三章蛇对夏娃说的话，就不是神说的话。照样在马太十六章彼得说的一些话，也不是神说的话，而是撒旦借着彼得的口所说的话。那么说圣经完全是神逐字默示的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是说， 凡是圣经的记载都是出于神的。因此，在创世纪三章蛇所说的话，和马太十六章撒旦借着彼得所说的话，乃是因着神的默示记载在圣经里面。这样的记载完全是神所默示的。虽然蛇和撒旦所说的话本身不是神的默示，如果我们清楚这一点，就会看见雅各书里有些话不是神说的。反之，如十二个支派和会堂这类的词乃是雅各说的，然而是由于神的默示而记载下来，为着专一的目的。随着保罗的十四封书信，我们需要雅各书来完成一个目的，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针对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来平衡我们，同时也警告我们，需要清楚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意象。